观音之爱第四章，生活中的问题下。问题七，问个工作上的问题，这应该也是与人际关系有关的问题。如果我在一个工作场合，我除了必须做我自己的工作之外，还要与另一个人轮流留守一个定点帮他人服务，但另一方却老是只做自己的工作，关于两人必须轮流的部分，他根本经常不在工作岗位上。这样我除了原本的工作，加上这工作，我简直快负荷不了。向他反映了，他还是爱理不理，就这样这一个问题一直悬荡在那里。我虽然想说要多包容，尽量不去要求别人，但是我工作负担已经加重许多，我该怎么做？这是我的问题吗？
我了解你意思了，你认为你可以多做一点没关系，但是对方不应该全都丢给你，因为你自己无法负荷。
是的。
你认为问题出在对方，因为对方对非自己的工作不愿意负责，虽然这是他应该要做的。但我要告诉你的是，问题出在你身上。
为什么说是我？我已经有意愿跟他沟通了，但是我说归说，他还是根本不愿意做。
你可以向你们的上司反映呀。
我已经反映过了，我们上司对谁也不想得罪，只想息事宁人。所以我虽然说了，上司还是敷衍的带过，到现在结果还是一样。
问题还是在你身上。
我不知该怎么做了，因为这事件造成我工作量加重，情绪变得很不好。
为何我说问题还是出在你身上？简单的说，你们每一个人在这世界所遇到的事情，表面上看起来问题是发生在别人身上，但实际上都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。你说你已经跟上司提过了，你只提过一次，为何你不再继续提出呢？有些事情的解决必须你自己去寻求解决之道。为何有些人就算失败了十次他也不放弃？有些人就算是经历许多痛苦与委屈他也不放弃，所以最后他才会成功。你如果想要让事情得到圆满解决，你愿意花几次尝试？所以说这问题出在你身上。你们人类在这里有许多的体验与学习，这也是你的课题之一。你是否能够学习更大的毅力与勇气，对于对的事情坚持不放弃？
我觉得我已经不知道什么事是对的或是错的。在我上班的地方，我看到那些认真尽责的同事，他们就是默默的付出，他们的个性只是不喜欢迎合别人，但是他们却都得不到上司的赏识。反倒是那些逢迎阿谀的人，实际上也没更有能力，但就是比较受宠，好事好缺都他们占住。没人要做吃力不讨好的事，则都是那些认真负责默默付出的人在做。我觉得这样很不公平，为何世界就是这样，认真负责的人好像就是比较不受赏识。
对或错没有一定的标准，问题在于你想做哪一种人，你想要做阿谀奉承的那一种吗？
我当然不要这样。
那么就是了，这就是你想要的，你就坚持做你想要做的人。
可是这样我就觉得不公平。我看到很多很好的人根本没机会往上晋升。
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他们选择做他们想要做的人，表面上看来认真负责默默付出好像得不到好处，事实上在灵魂层面他或许更快完成这一项课题。而那些喜欢钻营阿谀奉承的人，他也许是更容易升官发财，但灵魂方面他也许就要再重复修习这课题很多次。一切都是他们的选择。
我无法看到灵魂的未来或是下一世，而我只就一个世俗之人的观点去看， 我只是就当下来看，所以我会觉得气愤。为何社会上很多压榨别人的人还是一样赚大钱，生活过得很优渥，反倒很多老实的好人在这一世就是无法过得很好？
你的气愤是没有必要的，因为你只看到表面，你无法看到全貌。当你能用更高的角度去看整件事情，你就会知道批判也是没有必要的。而你要知道，每个灵魂的进展都不一样，你也许认为别人的情形好像很糟，但实际上也许这样的发展对他的灵魂是更好的。你认为有些人会做些损人利己的事，但是他们一样享有金钱及生活的优渥。有些你们认为是不错的好人，反而是过着辛苦的生活，你因为这样的不公平而对我们提出抗告。但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所有的事情自然有其因果。你所认为的坏人，不一定他之前每一事都很坏，你所认为的好人，也不一定他之前每一事都很好，因为你们已经经历太多事了。
我希望我能更聪明一点，我知道聪明不代表智慧，但我还是希望我能更聪明，这样就能学习更多更快。
聪明不代表更好。如果有一个意识不够高的人，他的智商远高于你们世界所有的人，那他的想法一定会有偏差。他会想说，为何他说的话别人都听不懂，为何其他人都如此愚笨？他会孤高自赏，会认为与很多人的谈话都是浪费时间，而且根本不屑与这些愚笨的人对谈。他可能会开始做一些事情，这些事情他认为是伟大的观念，伟大的成果。这些可能为他自己创造许多的财富，但不一定是对世界上的人有益。就像你们目前世界许多非常聪明的人被聘请去研究战争武器，去掌控国际金融市场，你认为这样好吗？你们的灵魂在离开肉体之后的智商，可说都比在肉体时高许多许多的。就算在你们这一世，你认为很愚笨的人，在他离开肉体之后，他的灵魂其实都比你们目前活着的人智商高许多。但有时灵魂刚离开肉体时会让人觉得笨拙或迟钝，这是有原因的，这里先不论。你们每一世的聪明才智都不一样，你们即此体验不同的人生，这样才会有不同的乐趣。而你如果不聪明，你这一世才可以体会到不聪明的人的心情与处境。就如有些人经过苦难之后才更能体会处于苦难之人的心境。等你们的灵魂提升到达更高次元之后，你们自然会变得比现在聪明许多。但那时，你们已经不会用你们的聪明才智去伤害他人了。
我的朋友告诉我，如果你在意别人的作为，是因为你对他有期待。
是的。所以当你抱怨批判别人做得不好时，问题还是在你身上。当你对自己有足够的爱、自信与喜悦时，你就不会去要求别人为你做什么了。
所有的问题好像都变成我自己造成的。我如果完全不批评，不在意对方的作为，那是否表示我该保持沉默，什么事都自己承担？但这样又有矛盾，你不是说我应该要不放弃地提出意见吗？
我只说不应该批判，没说你不能表达你的意见。事实上，你们绝对要表达自己的意见，如果它是合理的，你也该为自己争取权利。你们不应该保持沉默或是委屈自己，让负面情绪停留在你们的身上。甚至你们该表达自己的愤怒。而我说的批判与表达是不一样的。表达是对一个事实去陈述，比如说对方没有负责好他应该做的那一项工作，而影响到你的权益， 你就应该就这一件事的事实去提出来。批判是你对这一个人，除了这一项工作事件之外，你又揣测认为他是一个不负责的人，或是喜欢占他人便宜，这就成了批判。可以理解我要表达的吗？你们也该表达自己的愤怒，我的意思不是你该随便发怒或迁怒他人，而是当一件事情让你感到愤怒时，你可以让对方知道你对这一件事的想法，你可以陈述你想要说的事实。不管对方认为你是对的或是错的，不管对方愿不愿意接受，你都应该表达。
如果表达之后只会让对方很不高兴，甚至对我产生很情绪性的言语攻击，那我的情绪不就更糟了？
是有可能这样。假设你没尝试过，你不知道你提出想法之后对方会有如何的反应，那么你就该去尝试看看。如果对方是你熟识的人，你知道当你提出一项与他的看法不同的意见时，他经常无法忍受别人的意见，反而会用激烈的言辞对你说话，那么你可以先考虑试着用其他方式去表达你的意见，或是透过其他人来表达。
你们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已经知道当我提出意见，对方一定会很激烈地反对我说的，或是用令人感到很不愉快的言语来响应我的话，那么我就不要直接表达了。
但不是说你不要表达，而是你可以再试着透过其他方法。我知道你们的世界总是有些自私的人，他们通常会先想到自己，而较少顾虑到别人的感受。所以你们的世界充满恐惧、愤怒的负能量，这些自私的行为有时会对很多人造成大的困扰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如果你一个人无法挺身出来面对这样的人，那么你们应该团结起来，一起来面对这样的人。但你们就是经常遇到与你们不相关的事就躲起来。所以如果在工作单位你遇到的对方是很不讲理的人，那你也试着问自己，当其他人遭受到这种不平等待遇，受到像这一位仁兄激烈的言辞对待时，你是否有为他挺身而出的勇气？看你们的历史，有时只因为一个人的自私行为而造成数万人受到伤害。如果你们不姑息这一个人，而是群起捍卫你们的权利，这问题就不是那么难解了。这样可以吗？
问题八，有人说自杀是很大的罪，这是真的吗？针对久病厌世、对爱情失望、为钱所苦等而自杀者，需承受何种因果业力？
自杀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，自不自杀是你们的选择，没有谁能为你定罪。但是有时候自杀不但无法解决问题，之后你的灵魂课题恐怕还是要再重修一遍。有人因为疾病太过于痛苦而自杀者，那么如果你的业力果报还未清偿完毕，将来还是得继续接受疾病的业报。为爱情而自杀者，那么情感关系的课题也要再重修。不管是什么原因会选择自杀这一条路径而死亡的人，通常已经进入到极度的悲伤、痛苦或绝望中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当你真的有自杀的念头，而且不知该怎么做时，找个人协助。你们台湾不是有很多自杀防范的单位吗？不要怕寻求协助，去找他们，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再说。自杀不需要承受什么业力果报，但是你的灵魂在很悲伤、痛苦或绝望时走上自杀之途，那么死后你的灵魂依然不会得到安宁。你在这一生自杀死亡之后，一定还会有许多执着，就如之前说的，你的灵魂会一直回忆起生前这一段事件，宛如亲自在体验一样。所以有些人会一直回忆自杀之前的种种情绪， 以及回忆起自杀刹那，那样就好像是一直在重复自杀的过程一般。你们社会上有些很糟的事，就是父母带着孩童自杀。要知道，孩童不是属于父母的，他们是独立的灵魂，他们有存活的权利。这样的父母等于强迫小孩死亡，这是要承受业报的。
如果有人活着时，身体要忍受极大痛苦，甚至庞大的医疗费用也会带给家人痛苦。他选择自杀的理由，除了为自己，也为了家人，这样可以吗？
如果他认为他已经完全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与价值，而他在死前是欢喜的离去，而不是痛苦执着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那么他死后，灵魂才不会因着自杀的行为受苦。只是，如果这疾病是他的业报，那么未完成的业报，将来还是得承受。但他真的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与价值了吗？在我们的观点里，这一个人不应该因此就否定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与价值。他的疾病也许给家人很大的痛苦，但这也是他的家人该去承受的，或说这也是他的家人该去体验、学习的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巧妙安排。对他本身而言，在病痛里，他还是可以学会让灵魂提升，他还是可以创造，还是可以体验上帝之爱。对你们第三次元的地球而言，你们有时认为活着的痛苦超过死亡的痛苦。以你们过去的历史为例，你们有些国家曾经遭遇战乱，战乱之后失败国惨遭大量血腥屠杀，中国古代这样的例子不少。这种屠杀是将整成无分男女老幼通杀，女性甚至被奸淫之后又被虐杀。如果这时这些臣民选择自杀，甚至会较好，因为他们可以免去许多死亡之前的痛苦，灵魂的痛苦记忆也可以减少。还好你们地球现在这样的屠杀情况已经很少很少了。你们应该珍惜得来不易的生命体验。
问题九，可以针对目前台湾、大陆与日本的钓鱼台事件来谈谈吗？
如果你不觉得这是敏感话题的话，不过我们讲一些观念或许跟这事件没关系，但你们可以思考思考。你们世界很久以来，许多国家就一直互相征战， A 国将 B 国视为仇敌， B 国也对 A 国的人满怀仇恨，甚至彼此杀害对方国家的人，掠夺对方国家的土地。但我要你们仔细思考一点的是，如果你这一生是 A 国的人，前一世为 B 国人，那么现在你是为仇敌的国家，在过去却是你挚爱的祖国，那里还有你的子孙在那土地上居住。你这一世所爱的国人，在过去世却是迫害你同胞的一国人。这样你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们如果用愤怒的方式处理国家种族问题，到后来你们还是要重修这些课题，而且也可能异地而处。你如果一直对某个种族非常排斥，甚至是非常歧视的态度，将来你也可能去体验他们的处境。这就是上帝的法则呀，多么慈悲又充满智慧，是吧？
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是什么了，可是我们一般人都只看到目前的处境所在，很少会以轮回转世这一个层面来思考。如果我们开始学会用这一层面思考，或许问题就会更和平落幕了。
呀，互利共享是最好的，这也是你们地球人集体要学会的。再说说你们的政治人物好了。能当上政治人物或是国家领导者、决策者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可以让自己增加更多的福报。
怎说？我觉得很多政治人物是很糟的，很多国家民不聊生，都是因为政客的贪婪造成国家腐败。
那你怎不说，很多国家人民富足安居乐业，也是来自于这些政治人物。
这样的描述好像很少听到。
嗯，这就是我要讲的。国家的领导者、决策者、从政者，一念之善可以影响整个国家千千万万的人民，因为这一念之善所造成的影响，你知道能消去多少业力吗？反之，这些政治人物因为个人之私进行一个不适当的决策，这也是影响千千万万的人，为自己添加更多更多的业力。
如果一个政治人物他提出一项对百姓很有利益的决策，但是这一项在议会上被否决掉的话，那也是算很好吗？
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提出一项很好的决策，这牵涉到这决策是对百姓多少人很好。如果只对少数人好，但是你们要付出非常多的金钱或是破坏环境，就不算是好。如果这一政策很明显是非常好的，不仅对所有人有利，对生态环境也不会造成破坏，各项评估都是非常优良的，但被否决掉了。不管被否决的原因是什么，但因为这一个人善的心念，就可以为他消去许多业力。当然，一个善行能够被实行是更好的。简单的说，一个人有善念是非常好的，如果他能把这善念付诸成善行，那会更好。
如果某一提议有些政治人物认为很好，有些人却认为不好，但各自有不同的合理见解呢？
这要看，比如说认为好的 A 派，是否所有的人都是为了大众的利益，还是其中多少有掺杂个人之私？认为不好的 B 派也是一样，为何他们反对？是为了民众更大的利益着想，还是为了个人之私而反对？如果双方都为人民着想，但是持不同看法，那也是好的。
如果一方政治人物认为某一个决策真的很好，他们也真心的为人民谋福利，但是结果却是造成不好的影响，那这样怎说？
如果他们自认为是真心的善念，但是当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时，他们却完全不接受，甚至不想倾听，刚愎自用，或是他们该多做一些功课评估，却没好好的认真去做，而造成不好的后果，这时就不算是真心的善念。因为他们真心想做好时，一定会朝各方向去思考，更认真去评估。他们如果是真心的善念，他们已经做好一切评估，参照多方意见，结果却造成始料未及的不好影响，那么他们也算是好的善念。一个决策可以引发战争，夺取万人生命，一个决策也可以创造和平。
那也就是说，政治人物他们的权力越大，承担也越大，不管发一个恶念或是善念所造成的影响都是很大的。所以他们更应该谨守他们的行为，不要为恶，否则他们承受的业报也会更多。
那当然，所以不要因为贪图一世的荣华富贵而造种种诸恶业，让自己的灵魂遭到更多世的业报。凭良心做事，问心无愧，为人民谋福利才是上上之策。你们所谓的公众人物、名人也是一样，他们如果愿意出来为世界做些好事，通常可以让更多人响应参与。
人们往往因为看不到过去世与未来世，就不相信这些因果业力之说，经常只看到眼前的利益，却没想到后果。
你们看不到过去未来世，但我们已经来到此告诉你们了，不是吗？我们是高振动频率的能量存在体，在数千万年前我们已经经历过你们的娑婆世界，现今带着爱来到此告知你们这些讯息。你们可以继续选择不相信而任意而为，也可以选择相信而往提升之路前进，一切都是你们的选择， 而我们也绝对尊重。
观音语录：
心念有多强，力量就有多大。不要自以为很渺小，因为你未来将会成佛。不要自以为很伟大，因为成佛之道还很遥远。
注：特别建议您阅读《观音之爱》的全书内容，以及 Sekila 官方网站的所有文章，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。更多资讯请访问字幕上的网站，在 Sekila 官方网站上可以在线阅读和购买《观音之爱》。本作品的版权归属于 Sekila， 未经 Sekila 同意请不要转载。